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
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。
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
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。拥抱每一天。
小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，把喜欢当爱，把暂时当一辈子，这叫天真。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，把爱当喜欢，把一辈子当暂时，这叫错过。分手了就做回自己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错过了大家都有责任。一个人要有新的开始，别让过去把你拴在悲哀的殿堂里。别说你最爱的是谁，人生还很长，你无法预知明天会如何。好聚好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。活着不是为了怀念昨天，而是要面向未来。哭完了就把一切都留在昨天，永远不要再去碰触它。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悲喜交融的，没有人是一直的在笑，也没有人是一直在哭。若痛哭可以疗养你的心伤，那你就尽情宣泄吧。只是哭过之后就要站起来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。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磨难，只是没有什么伤痛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背负它。哭过了才更懂得笑容的灿烂，失去了才更懂得什么叫珍惜。如果有个人看着你狼吞虎咽的吃相，微笑着帮你擦干净嘴角，如果有个人总是说你胖，但依然带着你到处吃喝，如果有个人在忙碌的时候能够不忘记你，回你的短信，照顾你的小情绪，如果有个人答应你，等着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才可以离去，如果有个人把你理所当然的归为他未来的一部分，如果有个人懂得真心的爱神，懂得真心的爱你，懂得真心的爱人，那么和他在一起吧。 接下来请收听这首《相爱一辈子》。
我愿饶恕你的陈年往事，只愿我是你今后的唯一。
我愿忍耐你的粗心大意，只愿你今后多点温柔话语。
我愿赞美你善良如明星，只愿你记得我的劳苦功高。
我愿包容你的汗声如泪，只愿你不对我强颜无妆。
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，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。
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，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夜。
我愿时时以你的心为心，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。
我愿时时为着彼此幸福祷告，只愿你把真诚的笑给我。
什么是真爱？上帝的爱放心里，
你我可以相爱一辈子。
听过了《相爱一辈子》，接着请继续收听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。
爱情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你仍然会去爱，因为你认为那个人是值得你爱的。
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，真爱在心底，平安就来临。
欢迎收听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
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单身基督徒又该如何追寻另一半呢？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文章就是帮助单身的基督徒来寻找另一半。恋爱不是玩玩而已，而是要认真的去面对这个人，想我是否要和对方走在一起。婚姻是很严肃的事情，因此单身基督徒当好好预备自己。找对象除了外形，还需要注重对方生命的特质，更重要的是将这个主权交给上帝，因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教会里弟兄少，那怎么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呢？寇绍恩牧师说，哪怕只有一个好的，对方是否会选择你呢？这就需要你预备自己。如果你不能接受自己，如何与别人更好的相处呢？不只是外在的条件，内在生命的成长是更加重要的。首先要预备自己，预备自己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。在这个社会里，你会遇到奇怪的人，他觉得自己如何如何，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自己。当人年龄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没有人和你说真话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你的问题，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告诉你。 所以认识自己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做的。这个世上没有完人，也没有人一无是处。其实你有很多管道可以认识自己，但这个过程不是容易的。其次是接受自己。有的人常以为自己怀才不遇，没有遇到千里马，但其实那是他对自己有着错误的期待，不能接受自己的样子，会不服气。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有自己要面对的喜怒哀乐，所以不要比较，学会接受自己。将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，找一个伴侣不是对方有一个点吸引我就可以了，身高长相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，外形或许是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特质。有的人想找一个殷勤的人，或者孝敬父母的人，但是总会有不圆满的地方，你需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。我们的主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的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神。如果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下订单，详细的写下条件，但是总会有漏洞，所以我们需要将它交给主，寻找拥有同样价值观的人。你是否愿意将一张空白订单放在神手中呢？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创世纪里记载了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。亚伯拉罕给了仆人几个原则，首先告诉他的仆人不要在外邦女子中寻找。寇教授鼓励找对象最好在基督徒里面找，两个人生方向和价值观不同的人是很难一起走天路的。不要跑到神的前面为婚姻祷告。在谈恋爱里有很多伤害，都是因为自己跑到了神的前面，这个追一下那个追一下，最后没有结果。所以要将这个主权交给神，每一天为婚姻祷告，就像仆人为以撒找妻子的时候也是跪下来祷告求神带领。而利百加呢，当神的带领到的时候，他没有胆怯，对仆人说我去。有时神已经开路了，但是有人错失良机，没有勇敢地跨出去。单身的基督徒朋友们，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踏出这一步呢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上一期我们介绍了真爱是什么，那么这一期我们来看一看选择对象的原则。苏文安，相信所有未婚青年男女都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，但是在这么多的异性当中，谁才是最理想最合适的对象呢？这个问题往往让很多青年男女感到困惑。当然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原则来做一些判断。真正的择偶蓝图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，上面是尖的，下面是宽的。我们从上往下看，最尖端的是外表，接下来就是他的背景，再下来是他的个性品格，最底下是他的人生价值观。我们认为正确的择偶的蓝图就是越底下的条件越是重要。你和你的对象越相识越理解，你们的婚姻就会越巩固。就像一个三角形，上面是尖的，下面是宽的，当然就会站得很稳。在婚姻中，人生观价值观是最重要的。人生观价值观其实就是跟你的信仰有关系。有一些弟兄姐妹说，教会里的对象这么难找，可不可以找一个非基督徒，结了婚以后再慢慢带领他呢？如果他婚前跟你谈恋爱期间都不愿意信主，婚后很可能是他改变你，而不是你改变他。信仰牵扯到你的人生观价值观，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比如说结婚以后，你礼拜天要去教会，他要去钓鱼去打球，他还要求你陪他去，两个人就很容易起矛盾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 另外，在钱的使用和教养小孩子的方式上，你们都很容易起冲突。生活中的事情都会牵扯到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人生观、价值观又会牵涉到你的信仰。所以在择偶的原则上，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是否有一样的信仰是最重要的。除了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品格和个性也是挺重要的。一般人在择偶的时候，先考虑年龄、相貌、身高、学历这些外在的条件。这些条件可以考虑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状况、职业性质、经济能力、健康状况、你们的共同兴趣等等。既然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，当然也应该重视彼此外在条件跟背景的喜好。相对于外在的条件，当然内在条件更重要。例如说，有没有成熟的个性？这里说的成熟，不是他的生育年龄，而是他的心理年龄。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可遇到什么问题都去问爸爸妈妈，自己没有主见，没有承担。或者是婚后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回娘家讨论，没有办法独立负责自己家里的事情，或者情绪容易失控，无法承受任何的压力，个性怪异偏激，心理不成熟，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会十分的痛苦。让人感到困惑的是，有时候婚前你所看到的优点在婚后会变成缺点，这就是恋爱和婚姻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你先生动作慢，婚前你觉得他温柔儒雅，但是婚后你就觉得他慢吞吞的，动作不利索，很无聊。两个不同的背景、不同性格的人在婚前互相吸引，婚后的长期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摩擦，这时候需要双方彼此委身，彼此接纳。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，我们还要看看对方有没有重视家庭。渴望结婚的人不一定懂得珍惜婚姻和重视家庭生活，也许他只想要浪漫，只想要恋爱。很多人婚后无心去经营婚姻，无意去建造家庭。家是爱之窝，夫妻关系是一生的珍惜，婚姻生活是一世的学习，以及任何成功都不能媲美家庭的幸福。弄清楚这样的道理的人才能够共住，并且能够共享家庭。另外，要看对方是不是能够跟家人和睦相处。婚姻是两个人的大事，同时也是家族重要的事情。有些人以为婚姻只是夫妻两人的事，不在乎与双方家人的来往，这样的观念很容易引起冲突。择偶的时候要多了解对方跟家人的关系如何，与自己的家人水火不容的人，结婚后很可能也无法让自己所建立的新家庭温馨和乐。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原生家庭而结婚，婚后面对婚姻问题往往采取回避放弃的策略。如果他不孝敬自己的父母，不懂得跟他的兄弟姐妹建立和谐和睦的关系，结婚后他也很容易跟配偶有冲突矛盾，也不容易学习彼此饶恕、彼此接纳的功课。我们不是要求对方的家庭一定要非常美好，其实每个家庭都有问题，但即使他的家庭一团糟，我们也要观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，他怎么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来。你看他如何与他的家人相处，如何处理家庭矛盾，你就大概知道他进入婚姻后是什么样的人，在婚姻中遇到冲突他会怎么面对。另外，我们还要考虑对方能不能成为好父母。也许你现在只是要找一个好对象，但建立家庭一般都要养育儿女，你是不是希望他成为儿女的好父亲或好母亲？那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好父亲或好母亲呢？比如说，不自我为中心，还愿意负起责任，愿意牺牲，愿意承担责任，有好的品格，能够跟长辈晚辈相处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步上红毯之前，不仅要知道对方是你的好情人，还要确信他是孩子的好父母。此外，还要看看对方能不能成为你的好伴侣。 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重视对方能不能成为情人，能不能成为好爱人。其实，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面，对方是否能够成为你终生的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人可能只适合当婚前的浪漫情人，但是婚后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共度一生的亲密伴侣。维持美好的婚姻不只需要激情，更需要一生一世的深厚的友情。择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找到一位理想的对象，更是要预备自己先成为理想的对象。择偶的条件都要先用在自己身上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配偶。你希望找到一个很温和、很有礼貌、很谦卑、很上进的一个对象，你自己就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。现在很多人选择配偶的条件都是很现实的，优先考虑的是车、票、房这些物质条件，把这些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。当然，谈情说爱不可能只要爱情不要面包，物质条件也是需要考虑的条件之一。但如果是以那些物质条件为主要考量因素，而不注重两个人之间是不是真正的情爱，那这样的婚姻的基础是很脆弱的。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能够负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在自由开放的后现代社会里，无论日常生活、传播媒体、商品广告、各类的聚会等，都无时无刻都在谈论爱情。但到底真爱为何？你可以想象，有着一朵花，花蕾中有个十字架，代表我们爱的中心是基督，是圣经的真理。花蕾的四周有四个花瓣，一个花瓣是激情，一个花瓣是亲情，一个花瓣是友情，另一个花瓣是真情。所以真爱是以激情、亲情、友情和真情为花瓣，基督在中心做花蕾，缺一不可。激情就是我要你，属于身体欲望或感官层次上所产生的异性相吸，或来电，或一见钟情之爱。单单靠着激情想占有对方的男女之爱的话，时间久了，吸引力过去之后就不来电了。如果光靠激情维持婚姻的话，这婚姻是不能长久的。在婚姻里面，不能没有激情，也不能没有浪漫的两性关系，但这只是真爱之花的一部分，而非全部。友情，友情就是我喜欢你，出于彼此欣赏或是互相喜欢的层次所产生的欢喜相聚、知心凉拌之爱。喜欢上一个人，就会喜欢跟他彼此作伴，共度良辰，谈情说爱。这就是我们常说，夫妻除了有激情之外，还要有友情，夫妻也可以成为好的朋友。好朋友就是你们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，吃到好吃的，你想要和他一起分享，无所不谈，两人在一起很舒服。夫妻是花最多时间朝夕相处的，若夫妻不是好朋友就很惨了，两人会相敬如宾，所以除了激情还要有友情。亲情，亲情就是我需要你。当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会想起找对方，就像小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找父母一样。现在你结婚了，你有需要，你会来找你的太太或丈夫，他会供应你，会照顾你，会保护你。男女相爱，一定有需要对方的地方，而且能够不害怕，能够表达你的需要是什么。然而，仅仅拥有亲情维持的男女关系，容易形成单方面的依赖，或者成为了彼此的责任而感到无奈。真情，真情是你需要我，满足对方、成全对方的委身所产生的牺牲、奉献、不求回报的爱。爱到至极，就需要为对方全心付出，放下自己，恒久忍耐。男女相爱到达真情的层次，才能经得起持久和严峻的考验，就是患难见真情， 但男女关系里，单单有忘我无我的真情之爱，却完全不正视自己正常的情欲感情需要，就等于丧失了真爱之花的其他部分，最终也是难以为继。以上这四片花的花瓣固然是缺一不可，在培养经营的男女关系中，要全面发展出激情加友情加真情加亲情的爱，才能够完整坚定而稳固。爱是我们彼此喜欢互相需要，夫妻生活在真爱中就能够同甘共苦天长地久。因此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金字塔来解释，最底下最基础的是真情，往上是亲情，更上面是友情，最上面是激情。但是发生的先后次序是倒过来的，通常两个男女之间会先有激情，接下来慢慢培养出友情，慢慢成为亲情的亲人，最后发展为真情，真的能为对方舍己。有人说，夫妻之间过日子就像一双筷子，谁也离不开谁，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能一起尝。要是所有人都能照着保罗所提到的真爱的特征而努力的话，真的能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，凡事忍耐，凡事包容等，那很多夫妻的问题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，能爱得更深了。好了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选择对象的原则就到这里了，这也是我们情人节的最后一期。在这几期节目中，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人的文章和故事，在这些爱情的故事和文章中，也希望我们有了解了爱情的真谛，如何来寻找适合自己的伴侣，如何用成熟的爱来经营恋爱或者是婚姻。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来自荒漠北方，我来自沧海的南方，我们在雨中的路伴遇上各自逞强，谁能了解谁的心事，人的目光不会说谎，都看穿对方曾为什么而绝望，我们就从分担悲伤到慢慢分享梦想，看月光贪心到晨光，明天的香格里拉如何才能够到达遗忘，多少沮丧才能昂首在策马，明天的香格里拉寻觅也带来成长天堂，不在远方回头，原来在心上，雪花会被拥抱成火花，铺着爱的地方就不是天涯而是家，我们都一样盼望化作春阳，让幸福开成一束一束花，随时都能摘下，别在情人的发瓣风沙总让泪流下，明天的香格里拉才能够到达遗忘，多少沮丧才能